字节杠微信都盯上这块肥肉。本文来自虎嗅商业消费组，作者黄青春。你好，我是本栏主播金涛。互联网经过一段难挨的迷茫期后，新风口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。那些无需下载 APP 寄生在微信、抖音小程序的小游戏，正成为字节微信跑马圈地的新版图。四月初，抖音下场宣布对小游戏释放利好，开发者可获得 90% 的安卓消费总额，以及相当于安卓消费总额 5% 的广告金激励。不乏行业人士认为，抖音此举是在叫板微信3月推出的小游戏增长激励计划，但微信当时针对开发者进行的广告金激励比例仅有 40%， 且该部分激励广告金只可用于腾讯广告投放。所以相比微信的让利，显然抖音抢食小游戏蛋糕的决心更大。胡秀了解到，小游戏凭借题材多变、开发门槛低、研发上线周期短的优势，不仅吸引了腾讯、网易的持续加码，中腰部的三七互娱、世纪华通等游戏厂商也在积极布局。随着各路玩家纷纷入局，整个小游戏生态也越发火爆。一位行业研究人士向胡秀表示，近两年小游戏的爆发离不开微信、抖音等头部 APP 的渗透和流量填充，接下来增长曲线会越发陡峭。毕竟小游戏仍处于低投入、大用户增量、低价买量的红利期。上述人士说道，随着更多小游戏厂商、开发者涌入赛道，热钱、人才和资源会一同流入。2023年小游戏的盘子超过300亿元，今年有望达到500至600亿元，中长期还会持续冲高。或许很多人会问，朝夕光年去年11月才进行大规模业务收缩，抖音怎么又来和微信卷小游戏了呢？首先，游戏是抖音的高溢价流量，小游戏能转化平台游戏用户及接触游戏不多的潜在用户，撑起足够大的用户盘。以2023年6月微信公开课小游戏开发者大会官方数据为例，2023年小游戏用户总量累计突破10亿，月活跃用户数超4亿，累计近40万开发者，超70个团队产品达到百万级日活规模，超100个团队季度流水过千万。即便小游戏赛道的数据攀升曲线惊人，但同期微信用户数13亿，小程序月活跃用户数超过11亿，而小游戏的微信用户渗透率才 30%， 后续成长空间巨大。其次，小游戏商业场景更下沉。小游戏按变现形式可以分为内购付费、广告变现和混合变现三类，但内购付费的小游戏商业模型沿袭了买量手游的逻辑，且未逃出版号前置，而广告变现小游戏主要靠用户看广告，所以综合考量下来，抖音与微信目前更多是在抢食广告变现小游戏。据 DataEye 数据显示，小游戏相较移动端 App 的研发周期及成本能至少降低 50%。 聚焦到游戏品类，以仙侠 RPG 为例，独立 App 动辄需要数年的研发周期，而一款仙侠小游戏立项到上线可能仅需几个月， H5 版本兼容甚至可缩短至3至4个月。此外，小游戏单体利润率要普遍高于 App 端游戏，为中小厂商提供了更高的利润空间和成本效益。况且广告变现小游戏不受系统或平台的制约，就更适配跨平台布局的轻量化产品落地。当前 APP 游戏动辄几个 G 的安装包，且普遍存在首次登录加载包，而小游戏几点即玩，不用下载，一上手适配更多场景。尤其社交玩法驱动下的小游戏有很强的用户粘性，是抢夺用户注意力、拉动产品时长的利器。事实上，复盘微信在小游戏生态的布局，最早可以追溯至5年前。2017年12月28日，腾讯在微信 6.0 版本小程序中新增跳一跳小游戏，连张小龙都不遗余力为其站台，并分享自己在排行榜的成绩，一度掀起全民跳一跳刷排名的风潮。背靠微信的流量红利，跳一跳的成绩也一鸣惊人。据微信官方当时透露的数据显示，微信小游戏上线20天累计使用用户数达 3.1 亿，其中最火爆的跳一跳7日留存达 52%，最终其日活跃用户数超过1亿。面对如此喜人的数据，微信一改往日对商业化的克制，很快推动了跳一跳的商业化。跳一跳上线不久，媒体就爆出其按天计价进行广告招商，并且报价不菲。其中麦当劳、耐克作为试点品牌方率先参与，用户在游玩时会踩中微信为广告主适配的定制基座。再将视线拉回抖音，其之前捧红过消灭病毒、全民漂移等爆款小游戏，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短平快的消耗型内容恰恰适配抖音的娱乐流量。一方面，近年来分众化、碎片化、个性化的娱乐需求激增，恰恰为短视频、小游戏野蛮生长提供了土壤，且抖音小程序流量大，内容消费门槛低，更适配碎片化的娱乐方式。甚至用户沉迷及时反馈的爽感， 小游戏随点随玩的便捷性使得用户渗透率、互动性奇高，通过增强用户在游戏领域的时间消耗，帮助平台拉高用户使用时长。另一方面，用户的内容偏好及娱乐习惯正在发生改变，在工作生活竞争越来越内卷的情况下，他们愿意牺牲一些体验，换取更便捷的娱乐方式，获取情绪价值。易上手的小游戏无疑成功完成了新娱乐方式的驯化。而之所以称之为新娱乐方式，原因在于小游戏用户更偏爱休闲游戏，更看重游戏的便捷性，倾向于碎片时间游玩。而 APP 游戏用户则更喜欢玩多人在线竞技游戏、射击和角色扮演等品类，更关注游戏品质体验，倾向于更长的完整时段玩游戏。此外，虎嗅拿到的三方调研数据显示，小程序游戏更吸引18至40岁的中年群体，在新一线及二三线城市占比更高，相比独立 APP 有着差异性用户增量。当然，深层次原因还在于，不同于传统游戏项目的长制作周期和高投入，广告变现小游戏商业模式主要是广告变现，更多是挖掘行业的新增市场，而非抢夺独立 APP 市场，这使得爆款小游戏能打破 APP 的边界，跨平台生长。综上，也就不难理解抖音为何愿意咬牙让出 90% 的安卓消费总额，以及相当于安卓消费总额 5% 的广告金激励。此举就是为了完成战略性卡位，让平台成为更多小游戏的第一阵地，进而绑定更多优质厂商。不管你是不是小游戏受众，可别小瞧了其潜藏的巨大势能。2022年的羊了个羊，2023年的咸鱼之王，依托微信庞大的社交关系链，热度迅速辐射至抖音、微博、 B 站、小红书，横扫当下主流社交平台。在游戏玩法方面，如今整个行业已经从羊了个羊转发奖励或社交裂变的思路，进化到咸鱼之王社交裂变加买量驱动的新阶段。而且随着行业红利释放，开发者鱼贯而入，小游戏的玩法类型也在不断丰富，向多元化扩充，品类创新持续。此前，游戏日报在三月末整理微信小游戏畅销榜 TOP 10产品，最大赢家是三七互娱和豪腾佳科。试玩上述小游戏就会发现，畅销榜的激烈竞争使得小游戏的玩法正在快速迭代。从两年前羊了个羊这样经典的休闲玩法，不断扩充至合成玩法、中重度多元玩法等，产品品质也随之不断提升。此外，小游戏的商业价值更不容小觑。以2022年的爆款羊了个羊为例，其创始人张家旭曾透露，这款成本仅50万元的小游戏半年营收突破1亿元。这股势能并非个别产品的昙花一现。要知道，疯狂骑士团、寻道大千也是2023年业内预估月流水过亿的产品。甚至游戏媒体竞合撰文指出，当前微信小游戏畅销榜第一的产品月流水已突破3亿元，并将小游戏视作平台方不容错过的机会。此外，小游戏的渠道优势还体现在跨平台的流量打通和广告推广方面。例如，抖音从去年逐步开放微信小游戏的外链跳转，且抖音直播间也开始有微信小游戏的相关推广，使得微信、抖音这两个市面上最大的流量岛屿连接起来，为小游戏带来更多流量。而且在小游戏成为抖音与微信的链接器之后，双方能释放更多的流量和广告推广机会。根据腾讯广告的数据，2022年内购变现小游戏的流水同比增长超过 100%， 广告变现小游戏的流水增长同比超过 40%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有从业者向虎嗅表示，相比之下，微信小游戏商业化更积极，并进一步预测2024年微信小游戏增长速度或将超过抖音小游戏。上述论调并非没有道理。腾讯广告此前为帮助广告主更好推广，上线了内购付费小游戏投放工具百宝箱。此外，微信还推出可玩激励广告、社区礼包互动、自动化广告投放、长效 ROI 出价工具、视频号小任务等，为小游戏持续开拓新投放场景。对此，接近抖音人士向虎嗅表示，小游戏尚处于增量释放阶段，虽然字节在收缩游戏业务投入，但行业看到小游戏增速很快，或将刺激抖音进一步加强与微信合作，不排除完全放开微信的跳转，使链路更加简化高效。作为互联网新时代的产物，娱乐的新引擎，你认为小游戏如何才能实现持续发展呢？评论区聊聊。